今天贵弟兄、贵传道、正道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32:1-8。出埃及记32:1-8，经文已经打在投影幕上，我们用齐声的方式 来念。出埃及记32:1-8，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今天贵传道正道题目是起行与安宜二，我们把时间交给贵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上个这个月初啊，我们开始讲一个题目，就是起心与安营啊。从上次的民数记里，我们在那里面看见以色列在旷野的日子可以分为起心和安营两类。起心的规矩记载比较多，比较详细，无论是遭聚会众、攻打敌人，祭司都要吹号，各支派都要编队。可是安营呢，好像讲的不多。其实从上次我们已经开始思想，以色列人犯罪离开神啊，不单是在起心的时候觉得路难走埋怨神，上阵因为胆怯啊转身逃跑，更是在安营的时候不警醒。那么今天我们要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最出名的金牛犊事件。那我们刚才读了出埃及记的第32:1-8，记录的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啊，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南的旷野，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如果我们不看上下文，单从这一段圣经来看啊，以色列的民众啊似乎好像没有犯什么大错，但是耶和华神却说摩西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啊已经败坏了。我们这些对神通过摩西向以色列民颁布的律法，特别是十诫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自然会知道他们惹动神的愤怒是因为拜偶像，就是拜人手所造的金牛犊。但当时的以色列民的领袖摩西呢，正在山上领受耶和华所颁布的律法，还没有拿回来给念给百姓听啊。因此呢，我们会觉得以色列人好像他的错误的行为啊情有可原。但是如果我们舍身处地的想一想，换了我们大概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其实我们现今的许多的基督徒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当我们正在等待属灵的领袖，比如说摩西，去领受耶和华的旨意的时候，他去了将近40天啊都没有回来， 那从埃及地出来的这些人当中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强壮的，有软弱的，有记在家谱里的以色列人，也有闲杂人等，也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么多的人聚集在旷野里，无田可耕，无工可做，一旦怎么样，无事生非，秩序混乱。众人在旷野住在简单的帐篷里，咽热干渴，食物呢又单调又缺乏，还不如在埃及地为奴做苦工的时候那个生活水平好。那必然心里面心里面生后悔，嘴里面呢就发怨言。那如果是我们这些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其中啊，就必然心里焦急。既然那领我们出来的摩西他学习啊靠不住，留下来主持大局的这个亚伦啊又优柔寡断，我们何不众志成城，集众人的智慧和聪明啊，合计一下出个好主意，领导大家继续的往前走呢？不要以为从埃及地出来的这些百姓啊不爱神，也不要以为他们说话行事不属灵，让我们继续设身处地的来看看当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可能像我们一样会唱高调说，我们要依靠神不依赖人，对不对？那么虽然尽管是摩西和亚伦领我们出了埃及，逃离埃及来到这里，我们也不能够依靠他们，对不对？我们众人都要来认识耶和华，并且来跟随这位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这位神。那我们大家都晓得我们的神是什么神呢？是有能力的神，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也是爱我们的神，对不对？尽管二三十天以前啊，摩西把我们带到西奈山下，说是耶和华要在众人的眼前降在西奈山上，但我们看到山上只是雷轰闪电和密云，我们大家都吓得浑身发颤，我们没有看到爱，我们只感觉到惧怕。摩西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样来形象的来比喻在我们心中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呢？那当然是牛了。在中国古代的典籍有个叫《左传》，里面记载了一个孺子牛的故事，那是这样讲的。那个齐景公有一个儿子名叫孺子，但他的大名叫做姜涂。齐景公非常的爱他。有一天齐景公和这个孺子啊在一起玩耍，那么作为一国之君的齐景公呢，竟然爬在地上，嘴巴里面叼了一根绳子，让孺子骑在他的背上玩耍。那当然玩得太高兴了，一不小心这个孺子啊就从牛背上掉下来，这个绳子又含得太紧，于是就把齐景公的牙齿都折断了。后来齐景公有意传位给他这个孺子，就是他叫做他的大名叫姜涂，因此呢他就像为了防止内乱的话，他就像那个亚伯拉罕当年那样，把其他的所有的儿子都打发到东边一个叫东来的地方那一片地方去。后来齐景公死了，他的一个大臣叫田契要秘密地召回了齐景公的一个儿子叫做公子阳申，意图壮大声势好发动政变。那么齐景公的一个忠臣叫做包牧啊，就质问这个反臣田契，他这样说，他说如其望君之为孺子而择其耻乎？那这是文言文啊，反正白话文就是说，你难道忘了当年我们的主公齐景公啊给孺子当牛骑把牙齿都折断了吗？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孺子牛呢的原意就是说父母，表示父母对儿女对子女的过分的疼爱。那么现代中国的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就做了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样的名句，使孺子牛的精神得到升华和拓展。后来的人呢就用孺子牛啊来比喻甘心情愿为人民大众服务无私奉献的人。那么既然高风亮节的人啊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爱，完美无瑕的神恐怕就更应该如此了。 当年的以色列人也许就是这样认识或者是期望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于是呢，就用黄金做了一个牛犊来敬拜耶和华。现在我们看当年以色列的行为啊，我们会觉得他们真的是荒谬可笑，其实我们不见得就比他们强。我们如今的基督徒虽然没有拜一个雕塑的偶像金牛犊，但在人的许多人的心里面，我们认识的神，我们敬拜的神，不过也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强调神的怜悯慈爱，却不多讲神的圣洁公义和末日的审判。我们鼓励福音朋友邀请耶稣到他们的心中，却不告诉他们必须要首先悔改离开罪恶。我们传讲神的爱，在爱里面我们没有惧怕，但却不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不少弟兄姐妹不喜欢看旧约，不喜欢读旧约，因为在旧约中总是看到人神的怒气和刑罚。那我想他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也只是挑着看，因为神的慈爱怜悯同圣洁公义总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那新约最后的启示录中描述的神对罪人的怒气和刑罚，比起旧约的创世纪中的大洪水真的是要惨烈得多。如果我们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只接受神的拯救和慈爱，却看不到神大而可畏的威严呐，就必然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履行了自己的宗教必须的宗教仪式以后，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更可悲的是，当年的以色列人呢，还是在清早起来以后敬拜了神，然后才做吃喝玩耍的事情。按照当今的说法，他们还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如今的许多基督徒真不如当年的以色列人，是要把吃喝玩耍的事情都办妥了，才有时间来考虑神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我在当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把星期日当作每周的最后一天，因为星期六和星期日是我们休周末假的时间。出了国以后才知道，星期日被称为是主日，是每周的第一天，虔诚的基督徒都要着装整齐的去主日崇拜，每周的生活呢是从敬拜神开始。弟兄姐妹们，你是把星期日当作每周的第一天，还是当作每周的最后一天呢？你是把崇拜神当作放在最前呢，还是放在最后？你如果每周六每一个周六啊都忙忙碌碌，或者说是玩玩乐乐，到了深夜才睡觉，周日早上要很晚才起床，匆匆地赶来履行一下主日崇拜基督徒的义务，然后就回去下午呢，预备下一周的学习和功课还有工作。那你把主日是放在第一天吗？当我们看到在西奈山下以色列人不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替他们惋惜，甚至我们唾弃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啊，我们就比他们更讨神的喜悦吗？当年以色列人清早起来敬拜神的时候，我想他们是没有人敢睡懒觉以至于聚会迟到的，他们真的是不敢。那如今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姗姗来迟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少，真的是不少。以前由于我们聚会场地限制，那在威斯利方的一些周围我们的交通不方便，停车不方便，主日崇拜迟到的现象非常的严重。接近半数的弟兄姐妹啊，都是在诗歌敬拜结束了以后才来。那感谢主，我们搬入新堂以后啊，主日崇拜迟到的现象呢就好转得多，大多数人啊都在诗歌敬拜结束以前都到了。使徒保罗 对提摩太劝告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都知道操练身体的益处，我们都会去健身房锻炼，或者说到户外行走散步跑步。我们更要知道操练敬虔的益处。那这里大家在周末，就是礼拜六不是礼拜天，好好 在礼拜六以前呢，好好休息，预备好下一周的功课和工作。主日早早主日清晨啊，实际上是属灵征战的开始，大家要早早起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学和参加各样的服事，在主日崇拜的话就一定不会迟到了。那主日的爱心早餐其实不是为教堂建堂募捐设立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早早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来亲近主。在此鼓励大家清早啊，早早的起来来享用早餐，也参加主日早餐的服事。当年的以色列人不是不敬拜神，也不是不奉献金钱，而是他们敬拜和奉献的目的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按照圣经这里所说的，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要想一想，在主日敬拜，就是这个星期天过了以后，其余的六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主要忙于与吃喝和玩耍有关的事情呢？我这里不是说弟兄姐妹在这个五六天的时间不应该努力工作，多赚钱来养家糊口，那经济情况好了可以去周游世界。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看重的是今生的生活享受，向神求的只是今世的平安，那么我们敬拜的神在我们的心中不过是一个金牛偶像。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犯的错误，不是他们不虔诚，也不是他们不奉献，而是他们对神本身没有正确的认识，对神拯救他们的目的和心意不明白。尽管那时摩西还没有把神颁布的律法带回来给以色列人，但耶和华在这次安营的开始啊，就已经向以色列人显现，并清清楚楚地讲明了他的心意。那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这次安营开始的情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厅，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那时候因为还没有会幕，他们怎么个安营法我们大概不知道，因为知道有了会幕才有进一步的吩咐，说啊，要以会幕为中心，十二个支派就按照顺序在四位安营。但是呢，这一次安营呢在西乃山下，所以说无论是你安营在前排、在后排、在中间、在左右，只要你往上看啊，你一定能够看到西乃山，就是神降临的地方。那请问这次安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首先耶和华从山上呼唤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看见了吧，原来在天上的神现在已经下来降到了山上，并且呢通过摩西要向以色列人讲话。接下来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讲的话，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接下来是以色列百姓的回应。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因着以色列百姓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那耶和华就要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迷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就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耶和华要在众百姓降临在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都要让百姓看见这是真神。这一个看见不是在起行的时候看见，而是在安营的时候看见。不是等着摩西一个人上山以后他一个人看见，而是凡在山下安营的百姓都看见了。那百姓看见了并且一同看见了又怎么样呢？我们发生在中国89年的64件，有许多人都看见了。事情过后有人说是这样，有人说是那样。那许多人都看见了日出，上早班的人说，哎，我该起床了，上晚班的人说我该睡觉了。所以除了看见还要听见，对于神要我们做的事，要我们看的事，他要让我们 他自己会解释。他就是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想埃及人所做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请问这些话到底是百姓在看神呢，还是神在看百姓？不错，神要百姓安营，要在百姓眼前的降临好让大家都看见他。只是百姓不但要明白怎么样看神，也要明白神怎么样的看他自己，他们自己。那你要看见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神对你的期望又是什么呢？这一切都是在安营的时候发生的，不是在起行的时候发生的。要求你每一天都从一个角，从每一天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天你都要去思想。不只是你去服侍来聚会的时候才抬头看看西奈山。弟兄姐妹们，你们读过这段圣经吗？你们读的时候以为这些话与我们有关吗？神接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向埃及，向世界，向法老，向督工，向罪恶，向阴间，向魔鬼所做的，我们都看见了吗？如果看见了，那我们回头，我们怎么又回头做他的奴隶呢？对于这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要思想，要感谢，在天天安营的时候，要记得我们本当是沉沦之子，阴间与永火的刑罚原是我们命定的结局。这话真的是真的，不是谎言。但知道我们安营在从天而降为我们受苦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山脚下，我们抬头仰望主，这些事情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得到救恩却忽略救恩的人， 我们以为就为稀松平常的人，以为我们得救是预定，是命中注定必然得救的人，我们就不会去自洁，也不会在山下仰望等候思想。那有一首古老的传统的诗歌，这样说，在提醒我们：十字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无瑕疵无半点神的羔羊，为我离天家偿罪债。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继续会问下去：主啊，感谢你拯救了我，但是今天你要我做什么？你拯救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段话里有一个重复出现的词，我们大概不可能不注意到，就是带来归我，你们要归我。带来与归我是不同的。神如因将我们放在背在翅膀上，从埃及地带出来，有没有一个特定的目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把我们救出来以后，就可以随便让我们干什么。我们不但无论是坐下吃喝，还是起来玩耍都可以。就像我们救了一只小困住的小鸟，把它放生，放完以后我们不管它了。但显然神在这里如因的把我们背在翅膀下从埃及带出来的话，他有一个特定的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考一下大家，这到底是什么目的？刚才这两个重复的字是什么？是归我。那我们大家一起说，是归我。那归我与信我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要是不信啊，就不得被神如因的放在翅膀上，从埃及里背出来。那既然被带出来了，表示你是一个真正信耶和华的人。但显然信我并不等于归我。如今在西乃山下，百姓神启示百姓的一个重点呢，就是一个归我的这个心意。什么是归我？我们暂且不说什么是归我，那么我们看下面接着说，你们要归我。那当神对百姓说你们要，那表示这个你们要不要啊，这个关系重大，对不对？来到山下，看见耶和华从天降下来，神呢要劝他们要。我们 不必用深奥的哲学和神学的名词去辩论这个我们的自由意志到底是自由呢还是不自由。我们也不需要去辩论我们是不是能够抗拒神的拣选。那耶和华神在这里让百姓只是思想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那你和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归我的人，又是不是一个归我的人呢？我们这一群坐在山下的子民是不是一个归我的教会呢？尽管当年的以色列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但他们却根本没有明白神要求归我的心意。他们在敬拜的一个是归他们的神，他们敬拜神的目的不过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要在世上自由自在过生活。那我们最近在带感恩节洗礼的这个受洗班呢，当我在准备教学这个材料的时候，我惊异的发现，目前流行的传福音的册子，所有的册子上几乎没有一个提到神要求归我的心意。我们目前传福音给人呢，讲的是因信得救蒙福，基本上不提归入基督。大家爱听的弟兄姐妹蒙福的见证也大都是找到工作，病得医治，遇险获救，生活幸福平安等等。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信了耶稣是为了在今生在世界上更好的过日子而已。然而圣经明明地说，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如今传福音引人信主啊，非常的不容易。为了避免把人吓跑啊，我们暂且不提归入基督的事情，以为等他信了以后再提不迟。因此有许多说是信了主，做了决志祷告的人，但是他们不愿意受洗，白白的福气呢得了又何妨，但是归入基督这件事情还需要慎重考虑。更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套说法，说只要信就行了，受洗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因此有许多的基督徒尽管已经受洗了，却不明白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手续，轻看洗礼，自然不会把归入基督当成一回事情了。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最常常引用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还有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括号里面说活着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把这段圣经称为大使命，如今通常的理解是广传福音，使万民得救蒙福。重心往往是让人得到神的爱，这固然是没有错的。然而我们在仔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使万民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要做门徒，要遵行主的吩咐才是重点。那马可福音16章15节16节是这样说，他就是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两处经文都没有说只要信就行了，都是说要受洗，那实质上是要归入基督。自己以为信了耶稣却不把自己真正的归入基督的人呢，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不讨神的喜悦。那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这样评论的，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厨艺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七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 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这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要常常的思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归入基督的人，是不是一个属于基督的人。出埃及第19章，神在这里为属基督归基督，也就是属我归我，下了明明白白的定义。你们从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这里第一就是要听，实在听从我的话。什么叫实在听从神的话？那首先是要读圣经，大家有没有每天都读圣经？ 要明白神的话，大家不但是读圣经，有没有仔细的思想神的思想圣经的经文，让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对吧？那在接下来第二就是实在要遵守我的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么我们在他的约里面，我们首先要认罪，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使我们罪得赦免。那么我们已经同基督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呢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接下来第三是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就是分别为圣。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同这个世界分离，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要盼望神的国，就是主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要进入他的荣耀的当中。我们 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要归我做祭司的对不起，我的那个颜色好像不是太明显。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第四。那什么是祭司？就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在我们要传福音，要领人归主，我们还要为人代祷祈求。祭司的很大的工作就是要祷告。我们大家有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在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周三教会的祷告会，这虽然是一个客气一点是个邀请，实际上我们来到教会一起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义务。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几乎是不能够每次都来，真的是要把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责任，一定要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外面祷告的殿，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归入这个祭司的国度。第五是归我做圣洁的国民。我们本来是在罪恶的污秽的当中，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过圣洁的生活，远离污秽。那这个归我属我的心意放在这里，弟兄姐妹去仔细思想这些话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当年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时候，降在西乃山上的情形。到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并且嚼声甚大，云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云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回答他。耶和华降在西乃山上，降临在西乃山上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如果我们仔细去设身处地的去看当时的情景，我们看到所描述的耶和华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如果我们已经归入基督，属于基督，我们罪得洁净，就能够与神和好，能够享受天父的慈爱，行事为人呢，能够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那样，明明的看见耶和华真是神，却不愿意归他属他，转而去侍奉 按照自己的心意造的金牛犊，就仍然在神的愤怒之下。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大而可畏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救赎出来归你。我们愿意实在听从你的话，遵守你的约，要在万民中做属你的子民，归你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